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19年9月16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已经锁定并上膛来应对对沙特阿拉伯石油设施的猛烈攻击。特朗普星期天晚间在推特上说，有理由相信我们知道谁是罪魁祸首。他还说，他正在等待沙特方面的消息，等着他们确认袭击的幕后凶手是谁。星期天早些时候，美国一名高级官员说，毫无疑问，伊朗应对无人机袭击沙特主要油田负责。这位官员告诉路透社，不管你怎么切割都逃不掉，没有其他候选人。证据表明伊朗要对此负责。伊朗称，指责伊朗要对这次袭击负责的指控是最大的谎言。一些伊拉克媒体说，这些无人机来自伊拉克，因为伊拉克比也门更靠近沙特的石油生产设施。伊拉克方面否认伊拉克是无人机发射地点，并发誓要惩罚任何利用其领土发动袭击的人。在联合国国际民主日当天，美国国务卿蓬佩奥9月15号发表声明，表达了对全球压制公民自由空间的趋势感到忧虑，强调美国将继续在保护公民社会和促进民主方面发挥领导作用。蓬佩奥国务卿说，在国际民主日这一天，我们反思我们国家对缔造我们民主根基、不可剥夺权利毫不动摇的坚持。在美国，这些权利基于尊重个人自由及人的尊严。一个有活力、多样化以及独立的公民社会是确保这些基本权利的基石。联合国将2019年国际民主日的主题定为参与。联合国发表声明表示，在今年的国际民主日到来之际，联合国重申民主就是以人为中心。路透社星期一报道，中国总理李克强星期天接受俄罗斯塔斯社书面采访的时候表示，在当前国际形势错综复杂的情况下，同时在较高的基数上，中国经济还能保持6%以上的中高速增长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不过李克强同时也指出，受到世界经济成长放缓、国际保护主义及单边主义上升等因素的影响，中国经济也面临一定的下行压力，但是中国经济发展有巨大的韧性、潜力和回旋余地。华盛顿邮报日前报道，上海美国商会11号公布的年度调查指出，51%受访会员表示美中贸易战造成企业财务损失，还有8%认为中国经济疲软将是未来3到5年的最大挑战，而一年前只有1/3的企业如此认为。这项报告结果与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8月的报告吻合，美国企业对中国经济成长乐观的比率创历史新低。香港争取民主运动的青年领袖黄之锋9月15号在纽约表示，香港民主人权法案有很高的机会会在美国国会通过。他说，我对于这个法案非常乐观，比起2年前要等5个国会议员背书，现在我已经前所未有的感到乐观。黄之锋说，这项议案已经得到了43名国会议员的支持。香港前特首梁振英星期一发表文章指出，当示威者7月1号攻占立法会的时候，这已经坚定了中央政府收拾局面的决心，也注定了这场运动的下场。根据香港明报星期一公布的最新民调指出，超过75%的香港民众认为港府撤回修例等4项行动并不足够。此外，60%的人反对实施紧急法，不过也有20%的人表示支持。各位听众，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收听。
I'm Max.
Hello, my name is Kathy.
Welcome to New Dynamic English.
听众朋友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新动态英语。
New Dynamic English is a basic English language course and an introduction to American people and culture. Today's unit is, How long is her lesson?
新动态英语是一套以美国人和美国文化为题材的美国英语基础课程，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今天这一课的题目是，他的课是多长时间？我们要重点学习时间的说法，以及形容词和副词的比较级。我们先来学习两个句子。
I'm 2 years older than John.
我比 John 大两岁。
My lessons last for an hour, from 4 o'clock to 5 o'clock.
我的课是一小时，从4点到5点。
Hi, Max. How are you today?
Not bad. How are you?
I'm okay.
Who's our guest today?
Today's guest is Colette Harris.
John's sister?
That's right. She's John's sister.She's going to tell us about her daily schedule.
Sounds good.
Interview.
访谈时间。我们今天要采访的是 Harris 夫妇的女儿 Colette Harris. Colette 每天的作息时间和她弟弟不同。她弟弟 John 起床比她早，也比她先离开家。下面是这次访谈中的一些用语。
In the morning, who gets up first?
早上谁先起床?
John gets up earlier.
John 先起床。
I don't leave until 8 o'clock.
我到八点才离开家。现在请听访谈。
Now it's time for today's interview. Our guest today is Colette Harris. Hi, Colette.
Hello, it's nice to be here.
You and your brother John both go to high school, don't you?
That's right.
Who's older, you or John?
I am. I'm 2 years older than John. He's 16 and I'm 18.
Tell me, who gets up first, you or John?
John does. He gets up first. He usually gets up at 6:15. I get up 15 minutes later at 6:30.
How about breakfast? Do you eat together?
We all eat breakfast together, John and I, Mom, and Dad.
And then what? What happens after breakfast?
Well, John leaves the house first. He leaves at 7:30. I don't leave until 8 o'clock. School starts at 8:45.
Okay, thank you, Colette. Our guest today is Colette Harris.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请注意这里的
I get up 15 minutes later at 6:30.
意思是我15分钟以后，也就是6点30分起床。我们再听一遍这段对话。
Hi, Colette.
Hello, it's nice to be here.
You and your brother John both go to high school, don't you?
That's right.
Who's older, you or John?
I am. I'm 2 years older than John. He's 16 and I'm 18.
Tell me,Who gets up first, you or John?
John does. He gets up first. He usually gets up at 6:15. I get up 15 minutes later at 6:30.
How about breakfast? Do you eat together?
We all eat breakfast together, John and I, Mom, and Dad.
And then what? What happens after breakfast?
Well, John leaves the house first. He leaves at 7:30. I don't leave until 8 o'clock.School starts at 8:45.
Okay, thank you, Colette. Our guest today is Colette Harris.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现
在请大家跟着我们重复。
Colette is 18 years old.John is 16 years old. Colette is older than John. John gets up at 6:15. Colette gets up at 6:30. John gets up earlier than Colette. John leaves the house at 7:30. Colette leaves the house at 8. John leaves the house earlier than Colette.
Interview.
下面我们继续采访 Colette Harris。Colette 每天练习小提琴一小时左右，每星期上一次小提琴课。下面是这次访谈里用到的一些词句。
A musician.
音乐家。
A musician. I have a lesson once a week.
我每星期上一次课。
How long is the lesson?
一次课是多长时间？
It lasts an hour.
一小时左右。
My mom drives me.
我妈妈开车送我去。
Our guest today is Colette Harris. I understand you're a musician, Colette.
Yeah, but not like my mom. She's really good.
You play the violin, right?
Yes, I'm studying violin.
How often do you practice?
I practice every day, for about an hour.
Do you practice at school?
No, I don't. I practice at home, after school. After school, I come home and practice from 4:30 to 5:30.
Are you taking lessons?
Yes, I have a lesson once a week.
When is that?
My lesson is on Tuesday afternoons at 4 o'clock.
How do you get there? How do you get to your lesson?
My mom usually drives me, but sometimes I go by bus.
How long is the lesson?
It lasts an hour until 5 o'clock, from 4 to 5.
Is your teacher good?
Yes, I have a great teacher.
So you're very busy.
Yes, I guess I am.
Our guest today is Colette Harris.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Please 注意这句话里面的两个介词。
My lesson is on Tuesday afternoons at 4 o'clock.
我们再听一遍这段对话。
I understand you're a musician, Colette.
Yeah, but not like my mom. She's really good.
You play the violin, right?
Yes, I'm studying violin.
How often do you practice?
I practice every day, for about an hour.
Do you practice at school?
No, I don't. I practice at home, after school. After school, I come home and practice from 4:30 to 5:30.
Are you taking lessons?
Yes.I have a lesson once a week.
When is that?
My lesson is on Tuesday afternoons at 4 o'clock.
How do you get there? How do you get to your lesson?
My mom usually drives me, but sometimes I go by bus.
How long is the lesson?
It lasts an hour until 5 o'clock, from 4 to 5.
Is your teacher good?
Yes, I have a great teacher.
So you're very busy.
Yes, I guess I am.
Our guest today is Colette Harris.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Listen and repeat.
下面请大家跟着我们重复。
She practices the violin every day for 1 hour, from 4:30 to 5:30. How often does she practice?She practices every day. When does she start practicing? She starts practicing at 4:30. When does she stop practicing? She stops practicing at 5:30. How long does she practice?She practices for an hour. She has a violin lesson once a week from 4 to 5. How often does she have a lesson? she has a lesson once a week. What time does the lesson start? The lesson starts at 4 o'clock. What time does the lesson finish? The lesson finishes at 5 o'clock. How long does the lesson last? It lasts an hour.
Telephone.
听众电话。Colette Harris 要回答听众的电话提问。我们先来学习一个词和一个句子。
Tennis.
网球。
Tennis. What do you do on the weekend?
你周末干什么？
We're back with our guest, Colette Harris. Colette is a high school student and she studies violin. Now let's take a phone call. Hello, you're on the air with New Dynamic English.
Hello, my name is Peter. I'm from North Carolina. I have a question for Colette.
Yes, go ahead.
What do you do on the weekend?
Well, on Saturdays, I like to do things with my friends. Sometimes we go shopping. Sometimes we play tennis or just talk.
What about Sundays? What do you do on Sundays?
I usually spend Sundays with my family. Sometimes we go to church. On Sunday nights, we usually have a big family dinner. And then I do my homework.
Thank you for calling.
Hello, my name is Peter. I'm from North Carolina. I have a question for Colette.
Yes, go ahead.
What do you do on the weekend?
Well, on Saturdays, I like to do things with my friends. Sometimes we go shopping. Sometimes we play tennis or just talk.
What about Sundays? What do you do on Sundays?
I usually spend Sundays with my family. Sometimes we go to church. On Sunday nights, we usually have a big family dinner. And then I do my homework.
Thank you for calling.
Listen and answer. Listen for the bell, then say your answer.
问答练习。下面请大家在铃响以后回答我们的问题。
Colette is 18 years old. John is 16 years old. Who is older? Colette is. Colette is older than John. John gets up at 6:15. Colette gets up at 6:30. Who gets up earlier? John does. John gets up earlier than Colette. After school, Colette practices from 4:30 to 5:30. How long does she practice? For an hour. She practices for an hour. Her violin lesson starts at 4 o'clock. Her violin lesson finishes at 5 o'clock. How long does her lesson last? An hour. It lasts an hour.
Daily Dialogue. A Dinner Reservation, Part 2.
每日对话，预定晚餐座位，第二部分。
Listen to the conversation.
请注意听这段对话。
Good evening, Starlight Cafe.
Yes, I'd like to make a reservation for this evening.
For how many people?
4 people.
And at what time?
8 o'clock.
Yes, we have a table at that time. Could I have your name?
Yes, it's Sarah Johnson.
Thank you, Ms. Johnson.
Listen and repeat.
请大家重复下面几句话。
Yes, we have a table at that time. Could I have your name?
Yes, it's Sarah Johnson.
Thank you, Ms. Johnson.
Man on the street.
街头采访。我们的街头采访记者采访一位女士，她正准备上游览车去华盛顿近郊的佛农山庄参观。佛农山庄是美国第一届总统乔治·华盛顿的故居。下面是我们要用到的一些词句。
A tour bus.
旅游客车，观光客车。
A tour bus. A president.
总统。
A president. A garden.
花园。
Garden.
这个词的拼法是 G-A-R-D-E-N.
A farm.
农场。
Farm.
F-A-R-M.
How long does it take to see everything at Mount Vernon?
佛农山庄的每一处都参观一下，要花多长时间？
This is the new dynamic English man on the street, Kent Moss. Today I'm standing near the Washington Monument in Washington, D.C. A lot of people are getting onto a tour bus. Excuse me, ma'am.
Yes?
Where are you going?
We're going to Mount Vernon.
George Washington's home?
That's right. I'm very interested in George Washington.
How long does it take to get there?
To Mount Vernon? Oh, it's not very far. It's about 15 miles from Washington. It takes about half an hour by bus.
What do you want to see at Mount Vernon?
I want to see George Washington's house and the beautiful gardens, and his farm. I also want to learn more about George Washington's life.
How long does it take to see everything at Mount Vernon?
It takes about 2 or 3 hours.
Well, have a good time at Mount Vernon.
Thank you. I'm sure we will.
A question for you.
下面我们要向大家提一个问题。
Now here's a question for you.
Listen for the bell, then say your answer.
请在铃响以后回答。
Do you like violin music? Really?
Max 问大家，你喜欢小提琴乐曲吗？ (音)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了时间的说法，以及一些形容词和副词的比较级，例如
I'm 2 years older than John. John gets up earlier.
另外我们还学习了某件事要持续多长时间的说法。
My lessons last for an hour, from 4 o'clock to 5 o'clock.
下面我们复习今天的主要对话。首先是访谈。
Our guest today is Colette Harris. Hi, Colette.
Hello, it's nice to be here.
You and your brother John both go to high school, don't you?
That's right.
Who's older, you or John?
I am.I'm 2 years older than John. He's 16 and I'm 18.
Tell me, who gets up first, you or John?
John does. He gets up first. He usually gets up at 6:15. I get up 15 minutes later at 6:30.
How about breakfast? Do you eat together?
We all eat breakfast together, John and I, Mom and Dad.
And then what? What happens after breakfast?
Well, John leaves the house first.He leaves at 7:30. I don't leave until 8 o'clock. School starts at 8:45.
I understand you're a musician, Colette.
Yeah, but not like my mom. She's really good.
You play the violin, right?
Yes, I'm studying violin.
How often do you practice?
I practice every day, for about an hour.
Do you practice at school?
No, I don't. I practice at home, after school.After school, I come home and practice from 4:30 to 5:30.
Are you taking lessons?
Yes, I have a lesson once a week.
When is that?
My lesson is on Tuesday afternoons at 4 o'clock.
How do you get there? How do you get to your lesson?
My mom usually drives me, but sometimes I go by bus.
How long is the lesson?
It lasts an hour until 5 o'clock, from 4 to 5.
Is your teacher good?
Yes, I have a great teacher.
So you're very busy.
Yes, I guess I am.
Our guest today is Colette Harris.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听众电话。
Hello, my name is Peter. I'm from North Carolina. I have a question for Colette.
Yes, go ahead.
What do you do on the weekend?
Well, on Saturdays, I like to do things with my friends. Sometimes we go shopping. Sometimes we play tennis or just talk.
What about Sundays? What do you do on Sundays?
I usually spend Sundays with my family. Sometimes we go to church. On Sunday nights, we usually have a big family dinner. And then I do my homework.
Thank you for calling.
各位听众，在结束今天这课之前，我们还要播送 Max 和 Cathy 还有他们的同事们在播音室里的一段对话，让大家从中了解美国的日常生活和日常用语。今天的话题是生日晚会，下面我们熟悉一些词句。 A birthday party 生日聚会，这个词组的两个词的拼法是 birthday B-I-R-T-H-D-A-Y 和 party P-A-R-T-Y。 对话中有这样的语句，
It's not a birthday if you don't have candles on the birthday cake.
如果生日蛋糕上没有蜡烛，那就算不上是庆祝生日了。
And I've got to pick up some movies too.
我必须借一些电影录像带。下面请听对话。
That's it, folks. We're done.
Well, I've got to go. I'm leaving early today.
Oh, okay, Max. What's up?
Today is my son John's birthday. We're having a birthday party this afternoon after school.
That's great. How old is he?
He's 8 years old.
So have you got the birthday cake yet?
Well, my wife is baking the birthday cake.And she's putting up the decorations. I have to pick up the other stuff on the way home. I have to get some candles for the birthday cake.
It's not a birthday if you don't have candles on the birthday cake.
And there's the rest of the food. Pizza and ice cream. And I've got to pick up some movies, too.
Wow, you'd better get moving then.
All right, then. See you later.
今天是 Max 的儿子 John 的八岁生日。Max 的妻子负责烤蛋糕和布置室内装饰。Max 要在回家的路上购买生日聚会所需要的其他东西，例如蜡烛，还有孩子们爱吃的披萨和冰激凌，还要借几盘电影录像带给孩子们看。我们再听听这段对话。
That's it, folks. We're done.
Well, I've got to go. I'm leaving early today.
Oh, okay, Max.What's up?
Today is my son John's birthday. We're having a birthday party this afternoon after school.
That's great. How old is he?
He's 8 years old.
So have you got the birthday cake yet?
Well, my wife is baking the birthday cake, and she's putting up the decorations. I have to pick up the other stuff on the way home. I have to get some candles for the birthday cake.
It's not a birthday if you don't have candles on the birthday cake.
And there's the rest of the food.Pizza and ice cream. And I've got to pick up some movies, too.
Wow, you'd better get moving then.
All right, then. See you later.
各位听众，今天的新动态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再见。
Well, our time is up. So until next time, this is Kathy.
And this is Max.
Good luck in your English studies.
Goodbye.
Bye. For further study...A new Dynamic English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For 了帮助学习，新动态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报新闻。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已经做好准备来应对对沙特阿拉伯石油设施的猛烈攻击。特朗普总统星期天晚间在推特上说，有理由相信我们知道谁是罪魁祸首。他还说，他正在等待沙特方面的消息，等着他们确认袭击的幕后凶手是谁。星期天早些时候，美国一名高级官员说，毫无疑问，伊朗应该对无人机袭击沙特主要油田负责。这位官员告诉路透社，不管你怎么切割都逃不掉。他说，没有其他候选人了，证据表明伊朗要对此负责。伊朗称，指责伊朗要对这次袭击负责的指控是最大的谎言。另外，有一些伊拉克媒体说，这些无人机来自伊拉克，因为伊拉克比也门更靠近沙特的石油生产设施。巴格达方面否认伊拉克是无人机发射地点，并且发誓要惩罚任何利用其领土发动袭击的人。在联合国国际民主日当天，美国国务卿蓬佩奥9月15号发表声明，表达了对全球压制公民自由空间的趋势感到忧虑，强调美国将继续在保护公民社会和促进民主方面发挥领导作用。蓬佩奥国务卿说，在国际民主日这天，我们反思我们国家对缔造我们民主根基不可剥夺权利毫不动摇的坚持。在美国，这些权利基于尊重个人自由以及人的尊严。蓬佩奥国务卿说，一个有活力、多样化以及独立的公民社会是确保这些基本权利的基石。联合国将2019年国际民主日的主题定为参与。联合国发表声明表示，在今年的国际民主日到来之际，联合国重申民主就是以人为中心。路透社星期一报道，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星期天接受俄罗斯塔斯社书面采访的时候表示，在当前国际形势错综复杂的情况下，同时在较高的基础上，中国经济还能保持 6% 以上的中高增速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不过李克强同时也指出，受到世界经济成长放缓、保护主义以及单边主义上升等因素的影响，中国经济也面临一定的下行压力，但是中国经济发展又有巨大的韧性、潜力以及回旋余地。华盛顿邮报日前报道，上海美国商会9月11号公布的年度调查指出，51%受访的会员表示，美中贸易战造成企业财务损失，还有58%认为中国经济疲软将是未来3到5年的最大挑战，而一年前只有1/3的企业如此认为。香港争取民主运动的青年领袖黄之锋星期天在纽约表示，香港民主人权法案有很高的机会会在美国国会通过。他说，我对于这个法案非常乐观，比起2年前要等5个国会议员背书，现在我已经前所未有的感到乐观。他说，这项议案已经得到了43名国会议员的支持。现年22岁的黄之锋指出，该法案要求美国政府列出打压香港人权的北京官员的名单，冻结他们的财产，并要求美国国务卿以年审的方式来确定是否继续给予香港特别关税区的待遇。虽然通过并不表明香港明天就有了民主，他说，这将对包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内的北京人权破坏者形成威慑。前香港特首梁振英星期一发表文章指出，当示威者7月1号攻占立法会时，这已经坚定了中央政府收拾局面的决心，也注定了这场运动的下场。梁振英还说，黑衣暴徒肯定要为犯下的战略错误付出沉重的代价，泛民主派人士也要为不愿与黑衣暴徒切割而付出代价。根据香港明报星期一公布的最新民意调查指出，超过75%的民众认为港府撤回修例等4项行动并不足够。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简讯，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9月11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香港反送中演变成争民主保自由声势浩大的抗争运动，实为中共始料不及。习近平强权这个政治呢，强调一国弱化两制，不断蚕食香港自由和生活方式，终于导致港人反抗情绪大爆发，百万人大游行数度上演，暴力抗争遍地开花，并且何李飞与勇武不割席共同向中共强权说不。林郑月娥一让再让，港府背后的北京是否真正认识到香港问题的复杂性？一国两制深陷困境，中共如何面对港独、台独等外溢效应的冲击和国际社会的压力？70年国庆大典受影响，香港会不会成为习近平的滑铁卢呢？那么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邀请专家为您讨论这些问题。在香港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香港资深媒体人纪硕明。纪先生你好。
你好许波。
在美国德州通过视频连线加入讨论的是美国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中心教授叶耀元博士。叶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我们的节目，并发表您的评论和问题。我们的网址呢是 youtube.com/VOAChina。首先我们来谈谈这个香港目前的这个局势。中国原本呢期待这一次香港反送中运动会像5年前占领中环的雨伞运动那样，最后抗争运动无以为继，最后平息。那么我来请教香港纪硕明先生啊，这一次反送中运动为什么如此声势浩大，并且面临港府和北京的种种分化瓦解？我们看到何李飞与勇武抗争者始终没有出现明显的这个割席的现象，致使这个运动呢不断向争民主保自由即五大诉求的这个纵深发展，为什么会这样？
我是觉得在这次运动当中让香港人看到原来只讲利益笑贫不笑娼的香港，各个不同阶层第一次强烈地感受到守护自由自主互相之间有如此强大的共同利益。反修例和战中它诉求不一样，这个反战中主要是为了争桑普选，反修例它是更多的希望在自由上能够保全，然后形式上也不一样。那个现在的这一次反修例的这个形式，它没有大台，没有主导者，完全靠网络在这个发酵，那个而且是四处出击，并不是像战中那个时候只在一个点上，还有一个民意的支持不一样。这一次的运动的这个民意支持度远远超过5年前战中的那个时候，所以北京想用同样的方式来让民意逆转必定是难平息的。我做一个比喻啊，香港原来没有什么民主，但是它有法治下的充分自由，就好像香港有一套自由的大屋，按照基本法它希望再有一间民主的房子，结果呢多一间民主房子的这个要求被剥夺了，本来没有也就罢了，但是现在突然发现原来自由的那间房子也要被夺走。所以呢现在是奋起保家园，又回归20多年来香港人就是认识到你的方式威胁了我的自由，所以出现了绝不退让的这种僵持。这里呢看上去好像是两制的一个角力，实质上我觉得它是一国的冲突。这里的一国之内是指可否容下资本主义充分自由生活的一种冲突，是改变和不被改变的一个较量，所以它显得 就是那么的激烈和长久。主持人，
好的。那么我们记得呢，这个香港回归之初也发生过这个50万人上街游行的这个叫反23条立法运动，大概如果记得不错的话是2003年，当时的北京啊，据说呢体察民意撤回了立法，所以有评论说呢，就给香港带来了10多年的和平稳定。我来请教这个叶耀元教授啊，为什么进入习近平执政时期，香港我们看到先有2014年的雨伞运动，后来又出现了现在目前仍在进行的这个反送中，香港进入了高度的不稳定甚至是动荡时期，为什么会这样？
我觉得这个要从三个不同的角度来看。第一个问题是说，香港在1997回归之后，基本上中国对香港北京政府当局对香港的涉入过度的深，不管是在教育或在经济上面的改革，让香港人民对中国政府产生了很大的反感，尤其是不管是普通话的教育，或者是最近这个炒房入资进入，把香港的房地产跟一些的基本的经济结构都全部的改变，这个对香港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伤害。第二个问题是，习近平他本身的权力，其实如果不管是跟胡锦涛、江泽民相比较，他的权力其实核心，当然尤其在他上任之初，其实相对是不稳定的。所以说，因为他这个，因为他不是一个被钦点的一个继承人，他基本上是在江派里面，就是没有办法妥协之下，他们去戳弄出习近平这个相对来说是属于江派，但是比较中间的分子。所以说，习近平上台之后大搞反贪腐，去把政敌给革除，这些零零总总的迹象，都可以显示习近平其实他的权力核心并没有那么稳固。这也就是说，香港今天在碰到这些过去这个北京的政策，它产生的反动，那这个反动对他来讲，这个现在是一个最好的时机去进行这样的一个类似港独的革命。那当然，最后一点要谈的是，2003年跟所谓的2014或2019比较起来，最大的一个差异是讯息操作的问题。
嗯，
2003年的时候，虽然网络已经诞生了，可是在中国国内，它网络的普及率还是非常低。然后，当然，中国国内基本上并没有所谓的媒体自由，所以今天香港的23个条例之所以可以被撤除，那主要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因为这个讯息其实不会传递回中国国内，或者是会被封锁掉。但是我们今天碰到2014雨伞活动，或碰到2019反送中活动，这些运动它基本上很难被完全的隔绝，即意思是说，这些香港的鼓动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因为过去这些讯息可能可以被封锁，不被传到国内。可是现在这些讯息可能会因为不管是透过社群媒体，或者是透过一些其他网络的方式传递进中国国内。那对中国的国内来说，或对北京政府来说，他很害怕在国内会产生一些模仿效应。所以说，香港现在的状况就跟过去2003年那个时候比较起来是完全不同的，主持人。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呢，随着林郑月娥一让再让，港府推动，至少是北京啊，得到北京支持，这个修例呢已经遭到了彻底的失败。那么《纽约时报》一篇文章就把中共的这个挫败归之于习近平万能政权的扩张与港人保卫自己自由和生活方式之间的矛盾。我来请教季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们都知道，共产党呢，它是以暴力革命来夺取政权的。
嗯，
所以共产党呢，从来也不会向暴力低头。这一次修例撤回，有人说，面对暴力呢，这种抵抗，这是在中共执政70年历史上第一次放下了身段。因为什么呢？现在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拥有强权和强经济的这个国家，在世界上其实很少人国家或地区敢跟他叫板的。现在能跟他叫板的、能做抵抗的，美国可能算一个，台湾也对着。现在香港作为第三者出现了，而且是回归以后，他已经是在这个国家体制内的，所以堪称是小三造反， 不知道如何是好。现在这个面对这样一个抗争这个运动，除了出兵和紧急法，传统的强硬手段都已经用上了。你包括香港警察少有的这么大规模的出动，还动用了最先进的政报武器，还出动了白衣人的袭击，在深圳湾对岸那个有军队操练喊话，结果呢都不见效，政府要寻找对话的对象都找不到，所以这些呢都让北京左右为难。那个这让我们看到事实上的对峙啊，不在于你有多强大，而在于你可以让对手多为难啊，他下不了手。香港难能可贵的就是让强权也感到为难。那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是香港特殊的国际地位和至今对中国发展仍然有贡献所决定的。所以这就让这个北京呢投鼠忌器，强权也无力。许波，
好的。那么有人说呢，中共这一次的挫败实质上是一国两制的失败。纽约时报的文章认为说，当年邓小平设计的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有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呢就是大陆经过五十年改革开放，逐渐告别集权体制，逐步与正常社会接轨。当然邓小平没有这么说，但是意思，五十年不变的意思实际上是这么个意思。那邓小平说五十年以后也不需要改变了嘛。而习近平执政以来，我们看到集权体制不断扩张，中国模式大行其道，最终就导致了陆港矛盾的全面爆发。我来请教叶教授，您认同这种观点吗？
其实我不大认同这样的观点。那主要的立论点是说，一国两制原先之所以会创造出这样的制度，不管是对香港或对台湾来也好，它主要的利益是因为中国跟香港与台湾的社会，他们的发展是有差异的。所以说这五十年是要让中国追上这个香港或者是台湾的发展的阶段。那当两边的人民有具备有一样的经济或社会条件的时候，这样子他的政治制度接轨会比较的完备。那邓小平到底有没有说中共在五十年之后他就会比较跟西方世界或跟一个民主资本主义的世界接轨？这其实我不认为这是邓小平的本意，因为作为一个集权政体的共产党，他本身的核心目的就是去维持他自己的政权，去维持共产党独断。那如果你今天要特意，就是如果我们今天去把他说共产党其实在原先创造的时候就已经有一个想法，是尤其是在邓小平之后，改革开放之后，他就想办法要跟西方社会接轨，我觉得这个就是过度的延伸。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个人，我们从各个客观的资料去看待的话，习近平现在的做法就是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而把所有的权力继续中央化或集权化，那跟香港的制度，所谓的香港的法治社会就越来越背离，而且也跟台湾的民主社会相对的背离。那当然共产党一开始的目的或一开始的利益是说，基本上他认为人民的生活条件只要是在差不多的阶段，他们的理念应该会相同。可是他没有去想过说民主国家所谓的一个自由与民主的概念其实会深化到人心，让人们对于威权产生了一个核心的抗拒。主持人，
好的。那么叶教授呢提出这个问题了，那么这里边自然就延伸出这个一个这样的问题，那就是说邓小平时代的一国两制和习近平时代的一国两制一样吗？首先我来请教季先生。
那个我是比较悲观的，就是现在的这个状态啊，再下去，这个一国两制陷于这个困境。现在我看到有两部分人，一部分是在体制之内的支持政府的那些人，也希望尽快出动解放军，尽快实行紧急法，就是把香港能够管起来。另外还有一部分比较激进的这个暴力者，也就是希望引导你就是能够出兵。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基本上就是这个玉石俱焚，想这样的方式 来使得一国两制破产。
嗯，
我曾经写过这个一篇文章，叫做《一国两制初心：邓小平三步行》的这个文章。
嗯，
以当初邓小平的想法，香港实行一国两制，然后发展进行到这个桑普选，再用这样的一个方式统一台湾，实行祖国的统一大业，最终到五十年后的2049年，中国也有机会实行普选。这是邓小平1987年会见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的论述。我当年在采访前新华社社长许家屯时，他也提到了这么一个战略思考，就这个一国两制实际上不仅仅是为香港台湾独身定造，也是中国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但是经过香港抗争的这一个阶段，尽管北京也说过即使出兵，香港仍然会实行一国两制，但是目前的一国两制和邓小平当年设计的一国两制应该有很大的一个差异。
好的，
应该是走样了。
好的，
这个一国两制的这个井水河水不犯井水的一国两制可能这个已经越来越淡化了。
好的，那我来请教叶先生啊，您刚才呢提到说邓小平啊这个没有那么高的这个就是这个自由民主的觉悟，他当年设计一国两制的时候不会就是涉及到呢就是中共也会改变向西方这个普世价值靠拢。那么我的问题是，您认为邓小平时代的一国两制和习近平现在时代的一国两制完全一样吗？
基本上的利益可能不大一样，因为邓小平的一国两制是只说透过不同的制度去让两边继续能去磋协，去让两边继续去磨合，然后找到一个可以共荣的方式。但习近平的一国两制有点像是他想要把一国两制变成一国一制，就是他要把香港尽量拉往中国的制度里面去，所以说他们本身的处理方式是不一样的。那另一个核心的问题是，基本上一国两制在这个全世界的国家里面都我们都看不太到一国两制要如何的成功，尤其是当这两个国家的经济跟社会的制度或者是法律的制度有很宏观的差距的时候，这个相对是困难的。那我再回应一下季先生刚刚谈到邓小平在1987年所说的那个话，那我当然知道他曾经说过民主化或者是普选是一个共产党的目的，但是另一个问题是说，我们从政治学的研究去看，大部分的威权国家他如果能进行民主转，他必须要有几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要不他就是一个外部的刺激，外部的威胁，或者他有内部的威胁来去反对这现有的威权政府进行反动，他才有比较大的机会可以转型成民主。因为我们基本上都新的讲，所有的政府他的目的就是
现在呢，我抓紧时间给大家读一些网评，然后呢这个我们回到我们节目当中。首先呢是 Eric Chou，他说在今年6月香港没有出事之前，我还经常出去和朋友玩，自从有了香港事件，每次他们都要谈，因为不敢说话又不愿意说违心的话，我现在只能躲在家里了。事实上我已经独立了，希望香港也早日独立。我们这位 Eric Chou 看起来呢是一位这个大陆人。这一次香港抗争呢导致邓小平创立中国自诩的这个一国两制陷入了困境。那么我来请教季先生，您怎么看这个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命运？您认为它还有生命力吗？在香港？
在香港，首先我现在要强调的是，就是有一种声音，就是认为香港的这一次运动就是一个港独运动，就是一个分裂的这个运动，是反中央的这个运动。我觉得要澄清，就是绝大多数的香港人是没有提出希望香港要独立，有港独的这样的一种倾向，那个只是希望有更多的自主权、自治权。那么回到那个许波你刚才的这个问题，就是 对香港的这个未来啊，它能不能继续这个一国两制，我在很大程度上我就看，其实我也知道有很多有心人在跟北京建言，是不是可以这个就是通过这样的一次这个这样的一种较量，或者说这样的一种争议，北京重新审视这几年来对香港这个中央的管制是不是有过严这个过头的这么一个问题。
嗯，
其实那个对香港的这个中央管制原来在基本法当中主要讲的是国防和外交，这有中央管，但是那个2014年的这个香港问题白皮书里边重新做了定义，就是香港的高度自治不是全面自治。其实本来基本法里边也没有说香港就是全面自治，因为它外交和国防是由中央来管的。那么白皮书这种定义，其实它讲的是外交国防以外，中央也有管制权。那么这个呢，这个管制权的边界在哪里？是不是所有的中央都可以管？那么香港的高度自治又是在哪里？所以这个呢是有些模糊的。那么后面几年的中央对香港的这个关系当中呢，就相对前几年来说呢，就这种关卡呢就比较严，使得香港人觉得这个原来的这个设定的一国两制在慢慢消失。
嗯，
所以如果说北京还是回到基本法，双方都回到基本法，包括北京不放心的香港对国家安全的问题23条的立法，那么包括香港人要的这个双普选都能够按照基本法来落定的话，那么一国两制还是可以回到它的初心。但是如果按照现在大家都是硬碰硬，那个不愿意坐下来对话对谈，那么连目前的这种乱局的状态都不能平息，那真的是没有一国两制的未来了。
好的，
主持人。
那么我们看到呢，这个香港一国两制现在陷入困境，这种情况呢产生了巨大的一个外溢效应，最明显的莫过于对台湾政治生态的影响。我来请教叶教授，有观察人士说，如果中共处理不好，他失去的不仅仅是香港，而且也许会永远失去台湾，您对此有什么评论？
基本上中共已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大规模的失去了台湾对一国两制的支持，那这当然尤其是最近透过这个反送中运动让台湾人民更能了解说一国两制基本上本身它就是个谎言。那当然在更早的时候，在雨伞运动的时候，台湾人就已经有警觉性的，因为在那个时候我们也看到在台湾，因为我们有签订的所谓的两岸经济贸易结构，就是所谓的 ECFA。那在 ECFA 的时候，2014年所谓的服务贸易条例要通过，那台湾人民也站出来，不管是占领立法院，或者是在大街头上进行大规模的抗议，去抗议这个服务贸易条例。那我们那个时候就可以看到台湾的人民基本上已经愿意用社会运动的方式来表达他们对一国两制的反感，或者他们对于跟中共或中国做更大的一个交流的反感。所以说其实在一国两制在台湾人的眼中本身的支持率就已经非常的低了，那现在又透过反送中运动会加深民众对于一国两制的一些的就是比较能理解他的问题点到底是哪里，或者是一国两制根本就是谎言的这一件事情。所以说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台湾基本上这个论述我觉得是蛮值得肯定的，台湾本身就没有要接受一国两制的这个做法。
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宣读网友们的所有评论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叶耀元教授和季硕明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呢，关注热点话题，港交所拟收购伦交所，资本联姻还是中资入侵。此外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